其实变成这个这个修行人之间啊，乃至这个出家人之间呢，他也呢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过患啊。所以这个是列在这个第一条的这个重戒啊。那第二呢是这个迁徙财法戒啊。若菩萨自有财物，性迁徙故，贫苦众生无所依护，来求索者不起悲心，己失所求，有欲闻法，令习不说，是名第二波罗夷处法。若菩萨自有财物，就是说如果这位菩萨呢，他自己拥有很多的这些金银财宝，但是呢他这个素习以来啊，养成这个牵引的这个性格啊，他对这个他的这个财物啊非常的单着哦，财务我们说包括这个房地产啊哈、哦、这些这个这些什么动产不动产这些，那他对这些呢非常的爱着哦，非常的吝惜，他不肯呢就是这个布施给别人。那对于这个贫苦的众生呢他这个贫穷哦又很苦恼的众生呢，他生活困难没有依靠哦，这依护啊无所依护，这个依护就是我们这个生活，我们说资生用品哦，生活的必需品是我们一般哦，我们赖以为生的，但是这个贫苦众生他没有自身所需的财物哦，他可能这个孤苦伶仃啊哦，太老了太小了哦，或者是鳏寡孤独嘛哦，这些没有人照顾哦，那这表示说这个人啊，这个对象他是很值得同情的哦，那这个贫苦的可怜的这个人呢，来到呢这个富有财物的这个菩萨这边呢请求帮忙，可是呢菩萨呢因为吝惜而不肯布施啊，这是指这个财布施。那下面呢是指这个法布施啊，有欲闻法吝惜不说，就表示说这个对方啊，他对佛法有心要心啊，他呢想要听闻佛法，就来请菩萨呢为他开导讲说佛法啊。他这个前提就是说，他这样子说就表示说，他这个对方呢，他是有这个听闻佛法的条件哦。因为如果说他不具有这个闻法条件，那就是另当别论哦，他就不是在这个范围内哦。这就是对方他是有资格可以听闻、可以学习的，可是呢菩萨呢他吝惜佛法而不肯说给人家听呢，好像呢就觉得很这个保密哦。那如果说我们是因为他来跟我们请的法我们不懂，那别人来请我们开示，那我们没有为他开示，这不算犯戒，因为你能力不足嘛哦。所以在这个大宝积经里面讲哦，就是说如果说是出发菩提心的这菩萨，他虽然呢有这个愿力呢想要呢广学佛法，但是呢因为他是初学，所以他懂得不多，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能力来布施佛法，这不算是吝惜哦，所以也不算犯戒哦。在这个佛陀时代哦，我们都知道周利盘陀揭他为什么这个他这个在他那一世呢那么愚痴，就是他过去有这个令法的这个的关系。那在这个佛陀时代也有一位老比丘，他已经出家很久哦，可是呢他呢性情呢也是呢非常的愚痴。那呢500位这个比丘啊都是阿罗汉比丘啦教导他这个佛法，他呢怎么学呢也学不会。那有一天呢这国王呢就呢发心要斋僧那500位比丘呢就跟这个老比丘讲说，这个我们这去这个应供啊之后呢都是要这个开示佛法那你呢对这个佛法呢不懂你这么愚那你去到那边呢这个对这个佛法来讲啊，就是这个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这样子不好那你说这个大家也没有面子所以你不要去就我们去就好了。那这个老比丘呢也就呢想想也就回去了就回到这个金色的时候呢，就这个心理上面呢就想说，他这个出家这么多年但是呢就是佛法呢都不能够通达也让人家轻视越想呢越这个越想越难过，就 想说干脆呢，他就呢不想活了，就呢拿了一条绳子呢，就是找了一棵树呢准备要上吊。那这时候呢佛陀就来了，佛陀就问他说你在干什么呀，那老比就看到佛来了，师父来了，就很欢喜，就觉得很惭愧，就跟他就是跟佛陀报告说今天自己独留金色就是这么回事。那佛就跟他讲说因为你有过失啊，你知道吗，因为你过去你在迦摄佛的时代，其实迦摄佛就是在佛的前一位佛啦，他在迦摄佛时代是一位三藏法师，我们讲过这个要精通经律论三藏不容易，但是呢你虽然有这么这个佛法这么通达，但是你另法人家呢请问你都不肯教所以呢今生呢非常的愚痴。那佛就呵斥他那之后呢又跟这个老比丘开示，老比丘当下就证得阿罗汉果那佛就告诉他说你现在，他这个阿罗汉果还不是普通的，还有神通的就是有些阿罗汉的这个神通特别广大，有些这不是怎么那个。那佛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去运供还来得及啊，你去的时候佛就跟他说你就坐这个上座的位置，上座的位置这个就是我现在这个位置啦上座的位置就是开示第一个就是你如果说要跟这个国王开示，五百位比丘都要开示的话，第一个就是要上座开示。那老比丘就很欢喜，因为他现在已经是阿罗汉比丘了，就赶快就赶去了时间还来得及。去了呢自己呢就坐到上座，因为出家很久，老比丘肯定是上座嘛，但是他那个上座是戒腊的上座，不是他那个这个他道行的的这个上座，所以他呢就自己就坐下来了，听佛的指示。那其他的五百位比丘就是各位坐的这个位置然后他看着他坐上去，心里呢急得不得了，想说哎呀这个老比丘这么愚，他也不能讲佛法那他自己坐到上座去。但是呢因为国王坐在那边大家不敢吭声嘛，这样子有失威仪。那等待这个用斋完毕之后呢，大众生就要给这个国王这个祝愿。祝愿的时候呢，哎呀，这个五百位这个比丘啊，心里已经紧张到这里了特别紧张。但是这个老比丘，这个我们说转凡成圣，这阿罗汉的境界不一样那老比丘是慢慢，他一句一句的这个开示的这个法语呢，讲得呢非常的好非常的有力量那让这五百位的比丘呢，哇，非常的吃惊，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么虚情的这个时间呢，就从一个愚老比丘呢，变成一位这个阿罗汉比丘所以我们说啊，我们常常讲说，在这个佛法里面所栽培的善根虽然我们现在有时候觉得勤苦修学还真的是苦勤不敢讲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弃舍了很多这个世间的娱乐来这个学习佛法，但是好像看不到这个，看不到一个明显的，好像一种进步。有时候也会呢，感觉到说有一点打退堂鼓。其实呢，我在佛法里面讲，就是说一切善根它是供不唐捐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些业障像这位老比丘，他是暂时他被这个盖障业障障住，但是过去的这个善根他没有白栽培他是供不唐捐的。一旦呢，我们遇到这个，像佛一样的善知识，或者是说我们呢就是这个醒悟过来，精勤的忏悔然后把这个盖障呢清除之后呢，这个善根发显起来那成就呢是非常的这个快速的好，那这个令法不说呢，它是这个第二波罗蜜处法那第三呢是嗔不受毁戒，嗔心而不受人家的忏悔若菩萨嗔恚出恶言，亦犹不息，复以手打，或加杖石，残害恐怖，嗔恨增上，犯者求悔，不受其忏，结恨不舍，是名第三波罗蜜处法这假如呢，这个受了菩萨戒的人呢，他心里面就是这个嗔恚，就是说这个愤怒非常的这个愤怒。那出呢，出恶言，就是呢他呢已经呢就是这个起的嗔心，那还呢没有这个自觉 还发出这个粗恶、哦、我们说恶口啊，来这个回辱对方、哦、怒骂对方、哦、这样骂了之后呢、啊、还不罢休，意犹不息，就是这个他光是这个发脾气骂人还不够，这个嗔心啊好像这个刹车刹不下来，停不下来、哦、赋予手打、哦、就是或加杖使残害恐怖，就是用手啊去打对方，或者用这个杖啊，就是拿一个什么棍子啊或者是石头啊，用这些行动啊来这个伤害对方、哦、那我们说这个嗔啊，就是他发脾气呢是属于内心属于意的部分嘛，那口出这个恶言呢是属于语的部分，然后又用这个手打、哦、或者是这个石头啊这个刀杖啊这些是属于深夜的部分，也就是说呢，这个菩萨他的嗔恨心很强、哦、他以这个三口意三业呢来这个伤害对方、哦、所以他这边讲说嗔恨真上，就是他的这个嗔心啊不是普通的嗔心啊，我们说有些人他脾气非常的大、哦、就是一发起脾气来、哦、这个、哦、这个非常的恐怖、哦嗯犯者求悔不受其忏、哦、就是虽然呢、那位触恼他得罪他的人呢已经向他忏悔，但是呢这个菩萨他不接受、哦、所以他这边呢并没有说这个他是合理不合理的、哦、就是说可能这位得罪他的、哦、这位犯者、哦、就是触恼、哦、触犯这个菩萨的人，他可能对他做了不合理的事情，也可能没有做，但是菩萨他的这个脾气就是很大、哦，那人家跟他这个道歉呢、哦、他呢还是呢结恨不舍，就是他的这个恨心呢还呢不愿意弃舍，还继续的呢那个非常的这个恼怒，那这样的话呢、哦、就是这个犯了第三波罗夷触法、哦、所以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受了菩萨戒的人，他嗔恨心还这么大的话，就表示说呢他不能够善用佛法来加以对治，来调伏自己的烦恼，所以使令他的这个嗔恨心、啊、一直的增长，而这是非常违背我们这一个菩萨他这个大悲心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哦、在这个佛医教经里面有讲、哦、劫功德贼、哦、劫夺我们功德的这个贼啊，无过嗔恚、哦、就是能够偷取我们功德的贼，最厉害最严重的没有比这个嗔恨心更重的了、哦、就好像这个强盗土匪把我们一切的这个功德法财呢都抢光了、哦哦、这个一教经里面有讲到忍之为德啊，忍辱的这个忍啊、哦、忍之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也就是说修忍辱波罗蜜的这个功德啊，不是其他的这个功德所能比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这边讲持戒啊，持净戒，还有这个修苦行，他这个你能够忍辱的人，他能够持戒啊，他一定能够持戒啊，也能够修苦行啊。但是你能够持戒、能够修苦行的人，他未必能够忍啊，所以忍的功德很大。你看有些人他这个持戒持的这个脾气很大、哦、就是他不能够忍，那他对他的这个为什么持戒持的这个脾气很大，就是他可能对他的这个所持的这个戒特别的执着，所以他的这一个要求啊，就是他我们说死在戒相上面，要非常的僵硬非常的死板，所以只要违逆于他就这个脾气就这个不能够忍哦。那因为我们讲说这个声闻戒它主要是自身口嘛、哦、就不是，但菩萨戒它主要最比较重的就是心意啊、哦、所以你说持戒苦行，因为佛医教经它也是属于这个声闻戒声闻这个经教的这个部分嘛、哦、所以你说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声闻戒、哦、它可以持，可是它不见得它能够忍。在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也讲到说，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在说法，那有一个这个性情暴恶的人，有一个恶人啊来到他的这个佛的面前、哦、就是骂佛，那呢这个佛呢就这个就不讲了，然后、哦、就停下来、哦、本来在说法、哦、就停下来打坐、哦、就是入定，像入定一样的就不理睬他，那这对方呢、哦、见到这个佛呢、哦、不理他呢就这个骂久了就是这个如对虚空嘛，所以他就、觉得没有滋味，又不骂了。那这时候呢，他不骂了，佛就才呢，这个就跟他这个就问他说，哎，你还要再骂吗？那对方就讲说，哎，你都没反应，我也不想骂了嘛。那这佛就说，就问他说， 就是问他说，那我问你一句话，你能不能够回答？他说可以。那佛就问他说，如果说你的这个亲戚朋友呢办喜事的时候，你是不是会送礼啊？我们说礼金啊这些给他。他说当然会送啊。那佛就说好，那如果你送礼给对方，对方他们呢也有不接受的时候，那呢这个礼物要归给谁啊？那对方就讲说，那对方不接受，当然我就带回来啊。那佛就说，好啊，那你刚刚送我很多的礼物，现在你自己带回去吧。所以就是很好的办法，如果说别人送这样的一个礼物给我们，我们就不要接受就好了，这问题就解决，自己也不会呢起烦恼，而且呢又有这个忍辱的功德。其实呢这个佛啊，他这个也是一个在这经典里面就是一个示现，然后我们知道说佛是这么处理的，因为我们其实也很容易会遇到这些状况。那我们一般我们会就是想不明白道理不通透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起烦恼，而就把它当成说你送我你这些，你也可以想说因生无自性啊，它其实只是一个就是这个生灭之相啊，或者是像佛这样子，就是我不接受啊，我不接受，其实呢你所造作的口业还是你自己要承受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呢，就是你就是可以比较自在，可以比较解脱。同样的一件事情，他没有学佛的，他可能呢就这个烦恼要好几天，那我们这个学佛之后呢，我们以前可能也要烦恼好几天，可是现在因为有佛法的智慧，我们就可能烦恼一天或者一会儿就过去了。以前很在意的事情，现在因为道理通透，我们也觉得说还蛮 OK 的，那就是因为它影响不了我。好，那呢前面呢前面的这个第一条自赞毁他，跟第二条的这个迁徙财法，它是属于这个贪心的部分。那这一条是嗔，也就是说由于这个贪心嗔心而犯戒。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贪嗔的烦恼，我们就不会犯戒嘛。所以我们就是其实就是因为真善的烦恼，就是上品的烦恼，我们的这个烦恼心太炽盛，才会去犯戒。所以我们尽量要用佛法来对治，对治这些烦恼，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心呢能够比较清净，就是一种净化，那让我们的这个烦恼的尘垢慢慢的减少淡薄，就对于我们说能够做到对顺境不贪，对逆境不嗔的，那我们的心呢常常都能够清净无事呢，那就可以成为这个清净如法的菩萨。好，那第四条呢是谤乱正法戒。若菩萨谤菩萨藏，说相似法，自然建立于相似法，若心自解或从他受，是名第四波罗夷处法。这个毁谤佛法呢，在这个尤其是这个大乘的菩萨藏，就是这个大乘法，在佛法来讲，这个谤乱佛法它是非常严重，不只是对我们个人的这个修行，而且对整个佛法的兴衰呢也呢特别的重要。在这个偶益大师啊，他呢对这个菩萨戒本的这个精要里面有讲说这个什么叫相似法，就说它是实非正法，有似正法，实在呢它非就它不是正法，但是有似就是有相似于正法就是听起来呢就是他这个说的不是正法实际上他说的不是正法，但是听起来很像正法又说呢非必毁骂而后谓之谤就是说这个不是一定要等到说是这个互相的这个毁谤互相的呢这个骂来骂去呢这个才叫做谤而是呢把这个不是正法的说成是相似法，这就是谤菩萨藏那毁谤呢他这个毁骂的罪呢稍轻，毁骂罪稍轻，以不能惑乱人故就是说如果他是用这一种这个攻击的态度去毁谤去骂这个这个批评菩萨藏菩萨法这个罪过呢虽然很重，那跟这个说相似法的罪过呢比起来还稍微要轻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这个不能够惑乱人心，就是他去毁谤批评不能惑乱人心啊，因为人家听到他在这个骂，他就知道说他是在批评嘛，在这个毁谤啊，就不会被他所迷乱所混乱就是有正知见人他不会被混乱所以罪过轻一点那说相似法其罪过更重， 以罪能以物人故啊，因为呢说相似法它最容易使人够呢使人怀疑啊，生起误会，以为这他讲的这个相似法是正法，而发生这个错误的见解啊，就相信他的这个相似法，那这个罪过呢就更重了。所以我们有一些这个论点里面啊，他会讲这个佛法，然后又讲到这个佛陀时代的这些外道，他们怎么讲，那佛怎么讲，那我们呢在我们这个如果不是很上根基的，或者是我们佛法学习没有很深入的，你听到那个外道的这个论那个这个他们的这个理论啊，觉得说好像跟佛法也蛮相似的，可是其实它里面有很微细的你就是其实它是这个很微细的这些点呐、都是谬误的。而这些微细的点呢，都是可能会使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呢，就是解脱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相似法呢，它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呢外道外道呢，它是这个它为什么来跟我们讲呢？就是因为它是故意到佛门来进入到佛门里面来破坏佛法的所以它也讲。讲起来是佛法，其实是相似法，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这个佛法。那这种外道呢，他也是要对他自己本身的自己他宗教的这个教典呢，然后非常的深入，而且也要非常的我们说聪明，而且有这个辩才他可以做到。那另外一种呢情况就是说，他也是呢就是佛弟子，他也学佛，那他呢也有学习多少呢学习一些经论但是呢他却说出的就是这个一种这个相似的佛法就是呢他其实呢不是佛法，他的一种领悟呢是谬误的，那把真正的这个佛法给掩蔽那这其实就是在破坏佛法那炽然建立于相似法，这个炽然呢就是我们说炽盛就很茂盛的意思就很兴盛那我们讲刚刚这种人呢，他可能呢也是呢就是有福报，他有一点福报，所以他能够呢摄受广大的群众，但是呢他呢却呢有一些这个我们说邪慧这个也是慧，但是他的这个慧是这个偏邪而不正确的那他可能也有一些这个世间上的这个学问那对于这个佛法经论也有读过那因为他有福报又有辩才，那又有一些邪智慧，所以呢他所说出来的这个相似的佛法呢就有很多人会相信所以就变得很兴盛，所以这边就用这个炽然。那这个建立呢就是说原来没有，那自己呢立出一个宗旨，讲出一套理论，那其实是他自己呢所这个建构的那他说的呢好像呢我们讲说佛言佛语，可是内容其实呢不是呢正确的佛法若心自解或从他受就是我们讲说他呢若心自解，就是说他内心的这个我们说不如理作意他的不如理作意，他不是如理作意的那他不如理作意呢而有所领解领悟了解，那这个不如理作意也可以说就是说他对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读经论的时候，他对这个经论啊法语文字上的一种虚妄分别就是我们才说这个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解嘛，就自己读，那自己用自己的理解去解读，自己去用自己的经验去解读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呢他可能呢有一点这个禅定的功夫，但是呢对经论呢对佛法学习的不够，所以他欢喜静坐但是呢他对佛法的正知见不够所以他再加上他的自己的一些不如理作意那发出一些这个邪智慧，与佛法相似又不是佛法，那就说就是会讲一些相似的这些邪见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戒定慧啊，这个学习呢必须要这个透过闻思修的这个方式就是如理的来听闻之后呢，那我们内心呢依照这个圣教这个开示圣言量的这个教诲，然后去这个专精思维，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思想理路 才会有一个规范。这个规范呢是正确的哦，不会就不会有所谬误，不是我们的这个心得感想了、啊、哦，不会是个人的一些感受哦。所以现在这个菩萨哈、啊，他是若心自解，就是说他没有规范哦，他可能呢，他对于这个经论他不愿意阅读，或者他少少的阅读，那他欢喜静坐哦，那他欢喜静坐，他在坐中呢，深入去思维，那就呢比较容易出错误哦。他这边讲祸从他受，就是说。前面是自己理解，那祸从他受，就是说他从呢其他人呢、去学习邪知邪见的法，不是他领会出来的，但是他学了之后呢，他呢还去弘扬他那这个呢是一个也是呢很大的罪过那所以我们讲说，常常说这个我们一般人呢，这个就是凡夫的境界啊，他没有学习的话那。他也没有经过什么修行啊那他讲的话我们比较容易辨别出来说他是不是邪知邪见，因为他的这个错误可能比较明显，但是如果说遇见说他已经这个他多少有学习，可是又还没有真正的把这个正知见呢就是有一个基底，然后呢他这个欢喜多这个静坐闭关啊，特别是这个静坐呢有些是闭关啊闭关过的甚至闭关一年两年三年，那他的功夫呢就是特别就是他禅定功夫特别有那他讲出来的这种道理就比较容易呢会迷惑人为什么呢？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功夫跟见地嘛，功夫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止观尤其是禅定的这个功夫，可是外道他们也一样有四禅八定，他也没有解脱的知见啊那如果说我们宿世的习性我们欢喜打坐，可是我们一定呢要先把这一个就是前提我们要有基底，那个基底就是要有这个正知见所以功夫跟见地呢，如果以凡夫的阶位来讲的话呢，这个见地正知见的这一个建立呢是更重要的。你当你有了正确的知见，你也有了这个正确的这种思想的轨道的时候，那你呢知道怎么样去修行修止观，那你来修止修观，来修这个禅定禅坐，那你就比较容易成功，而这个成功呢不会偏谬，就偏误了如果说我们只是欢喜欢喜这个先有了见地的基础，然后你再加工用心来这个下功夫的时候这个次第呢会比较安全那不然我们在这个就是见地没有建立起来，你就是这个深入这个禅定的时候呢，那就是容易说你在里面要有一个思维那你没有规范，你就会照你自己的想法你的人生经验还有这个可能宿世的善根，如果不是这么的深厚的话，你的思想就容易偏误所以呢像我们尤其在这个为什么他特别讲菩萨藏，当然这里是菩萨界，但是呢我们中国啊就是属于这个我们汉地是属于大乘佛法呢是这个最兴盛的，包括我们说日韩都是从我们这边传过去的但是呢这个学习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特别是出家人他呢有福报那他呢又有这个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智慧不是智慧就是邪，这个有一些这个佛法的知见但是不是那么完整，然后他又很有能力那如果这样子的人呢、他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是他不能深入佛法不能深入经藏的时候，那他可能会就是发广大心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可能就是每天都很忙，很多事情要联系，很多活动要办，然后认识往来的很多，就是每天都是精神呢体力时间都用在这些事情上面那他这个所学习的这个佛法可能就是他刚出家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在佛学院念了三年五年那他就是在那个段时间呢学习的那个小小的一部分，那以后呢就是因为福报大能力又好事情太多又想说要发大心，他就没有时间去多多的这个深入佛法，那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他就呢容易出现这种相似的佛法，因为他没有办法就是全面的去深入佛法，所以他对这个佛法他的认识呢也不是这么够那他为了要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佛行事业要把它就是这个我们说要希望呢能够让它做得更好更兴盛就会有很多这个 很多方便的佛法，那这些方便的佛法很可能就是相似法，但是他不是故意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基底不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佛法怎么都变成噱头了呢？因为提出来很多都是佛法的名相，也都非常好的做来做文宣啊，活动的文宣啊什么什么，可是他没有这个真实修行的这个内涵，那大家也会对这个文字呢，就是说自己为这个文字上面的这个宣传而感动，但是实际上呢，你一个活动一个活动完之后，你发现当你真的就是放下这些的活动静下来的时候，在人世的这个相处上，在面对自己的修行上面，可能会发现到说，我的修行好像并没有一个这个真正的进步。